好，我们开始今天的课程。今天要讲的题目是出埃及记的第六讲。我们今天的题目是旷野的经历。之前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前面讲到神怎么样子来建造以色列人，让他们在埃及的那边生养，有400年的时间，他们发展成为200-300万人。后来神就差遣摩西把他们带出埃及，降了10个灾。那上个礼拜我们看到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是过红海。那过红海之后，那我们现在看到是并不是一下子就进到迦南地，他们是经历过一段的旷野的路程啊。所以今天我们要看的是题目叫做旷野的经历。那我们要看的是从出埃及记的第15章一直看到17章。好，所以我们讲到以色列人过红海出埃及所代表的是基督徒他受洗归入主的名。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受洗归入摩西，代表表示他们就是归入旧约，摩西就代表神的 律法。那这个旷野的经历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经历过的，每个人信主之后我们都会有不同的一些过程。刚开始的时候你信主会有一种救恩之乐的感觉啊，所以以色列人也是一样，当他们过红海的时候，他们第一个反应就是哇，好棒，他们得了释放，过去是在埃及做奴隶，现在呢他们就释放了，自由了，成为神的子民了。所以十五章一开始就讲到他们过了红海之后，看到法老的军兵都淹死在红海里，所以他们开始在那边有一段的敬拜赞美啊。所以我们看到第十五章一开始就讲到摩西的歌啊，他们在那边唱诗赞美神。那之前我们说当人犯罪之后啊，亚当犯罪之后一直到摩西，以色列人这段的历史里面我们都没有看到敬拜赞美的。所以这也告诉我们说，当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里面就会有一种心啊，有一种歌就会放在我们的里面。像摩西带领他们唱的这个啊，我们说可以讲作是摩西的歌，或者是一个得胜的歌。那每一个有重生的经历或者说得到救恩的人，他们里面就有一段的诗歌。我们来看一下，在诗篇啊，诗篇的第40篇，诗篇的第40篇里面讲到说，我曾耐性等候耶和华，他垂听我的呼求，他从祸坑里，从污泥中把我拉上来，使我的脚立在磐石上，使我脚步稳当，他使我口唱新歌，就是赞美我们神的话。许多人看见而惧怕，并要倚靠耶和华。这边第三节，诗篇第40章的第三节讲到，他使我口唱新歌，就是赞美我们神的话。所以我们在讲到赞美，基督教基督徒，我们有一种比较特别跟别人不一样的，就是我们会唱诗歌。我不晓得你们喜不喜欢唱歌，我从小就是很喜欢唱歌啊。那唱的歌有时候是唱民谣，开始唱儿歌啊，后来唱民谣啊，大一点就唱一些流行歌曲啊，讲到爱情的歌等等等等的啊。那跟我们唱诗歌会不一样啊，因为你唱歌总是要有一个对象，那你唱歌的对象是谁呢？还是只是吊吊嗓子？可是当我们唱诗歌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是向神歌唱。向神歌唱就可以把我们的情感表达出来。所以一般人我们在讲说世俗的歌流行音乐他们唱的是情歌比较多，受人欢迎，因为它是有个对象。那你说爱国歌曲你向着国家唱，或者民谣你到底是向着谁唱啊？向着天空，向着原野唱也可以，但是总是不像是你有一个对象，然后你可以把你的感情表达出来的那么样子来的深刻啊。所以我信主之后，我唱的诗歌跟以前他只是把歌这样唱一唱是有很大的差别啊。而且你越唱啊，你因为你唱歌是有个对象，那个对象又是神，你可以跟他表达你心中的爱，心中的感情等等的时候，哇，那个真的是可以唱到我们的心底的深处啊。所以唱诗歌是跟唱一般的歌是不一样，唱一般的歌只是把声音给表放出来，可是唱诗歌的是你把你的感情，把你的心，把你的全心啊，然后全人全部都投注在你所要歌唱赞美的那个对象啊。 所以这里是讲到说，我们每一个得救的人，神就把新歌放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可以开始赞美耶和华。如果我们跟神没有关系的话，我们就不可能唱这个新歌哈。所以这里我们看到，这里摩西就带领他们唱诗歌，这边也说到说哈，他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诗歌，他也成了我们的拯救。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成为一个基督徒唱诗歌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看一下在出埃及记的第十五章啊，我们开始从这里看。那时摩西和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唱歌说，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入海中。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刚才我们看到诗篇四十篇第三节那边讲到，当他从祸坑里，从污泥中把我拉拔上来，使我的脚步立在磐石上的时候，他就给我新歌，使我能够口唱新歌，就是赞美我们神的话。所以如果你没有得救的经历，你就很不容易赞美神。但如果你真有得救的经历的时候，那个歌就在你的里面，我们只要一唱出来，那就不一样哈。那歌可以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说成为基督徒第一个表征，就是我们开始就会敬拜赞美。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讲说在教会里面诗歌是很重要的一环呢？所以以后你们聚会的时候，我们聚会前都会唱诗歌，不管是小组查经啊，不管是讲道，会前总是会有诗歌。你不要把诗歌当作这是一个前场啊，好像是可有可无的，你要把这个诗歌当作是一个真的是能够跟神表达，来到神面前的一种方式啊。我们以称谢进入他的门，以赞美进入他的院啊。所以这个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所要的。那你知道我们将来有一天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要到他那里去，其实他也会检验我们啊，看我们里面有没有这首诗歌，就像是他把信心给我们，他要看我们里面还有没有这个信心。他把圣灵给我们，要看我们里面有没有圣灵。他也把这个诗歌给我们，到我们最终我们见他面的时候，是不是还有这个新歌在我们这里啊？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开始跟神要建立关系的时候，第一个神就把这个诗歌给他们。那我们看另外 一个经文，在启示录的第十四章，在启示录的第十四章这边是讲到，是我们将来要跟主一起得胜的时候，我们要站在锡安山啊。那第十五章讲到说，我们站在宝座前，在玻璃海前啊，这个很有意思哈。我们看一下，在第十四章启示录，他说：“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同他有十四万四千人。”我们讲十四万四千人所代表就是得胜的基督徒，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我又听见天上有声音，像众水的声音和大雷的声音。所以我们在天上啊，记得我们在天上，天上是昼夜不住的敬拜神、赞美神。有四活物、二十四位长老、好千万的天使，还有蒙救赎从各国、各民、各族、各方的人，都到神的面前。他们要做什么事呢？他们就是要敬拜神、赞美神啊。所以有天上的声音，像众水的声音和大雷的声音。并且我所听见的好像弹琴和所弹的琴声，他们在宝座前并在四活物和众长老前唱歌。所以我们说得救的人他们要唱诗歌，将来我们得胜的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仍然要唱诗歌。这边讲仿佛是新歌，除了从地上买来那十四万四千人以外，没有人能学这歌。所以这歌是学不来的，是神把它放在我们里面。那只要我们得到这个救恩，只要我们能够得胜，我们就可以唱这个新歌。所以我们就是那十四万四千人，就是成为一个得胜的基督徒啊。那我们就是跟随神。那以色列人他们过红海之后，他们所唱的是摩西带着他们唱的哈。我们有时候讲说这是摩西的歌哈。那你看一下在启示录的第十五章，第十五章讲到，我又看见天上有异象，大而且奇，就是七位天使掌管末了的七灾，因为神的大怒在这七灾中发尽了啊。讲到神接下来要做一个最后的审判，七灾要降下来，降在敌基督的国啊。然后第二节讲到，我们这一群人得胜的呢，是胜过敌基督、胜过兽和兽像的人哈。 你看第二节，我看见仿佛有玻璃海，其中有火掺杂，又看见那些胜了兽和兽的像，并他名字数目的人，兽的数目只是666哈。那我们胜过，我们不去拜他哈，我们跟着羔羊，我们跟他一同得胜的，都站在玻璃海上，啊，拿着神的琴，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所以为什么我们讲到说，你成为一个基督徒，你如果不爱唱诗歌的话，那我们说，那这个诗歌不是放在我们里面，怎么不唱呢？还是说你里面没有那个诗歌？所以其实我们唱成为基督徒啊，神给我们的这个恩赐，你就把它用出来啊，就要把它唱出来。那越唱你就越有啊，越唱神的恩典就越多跟你在一起。我们每次来到神的面前，讲到说我们当称谢进入他的门，用赞美进入他的院啊。如果你不借着唱诗，不借着敬拜赞美的话，其实我们跟神是没有办法拉近那个距离啊。所以我们说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啊，他们神为他们做了那奇妙的拯救的工作的时候，第一个摩西啊，就教他带他们唱的就是这个诗歌啊。所以他就说耶，第二节，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这是我的神，我要赞美他，是我父亲的神，我要尊崇他。好，耶和华是战士，他的名是耶和华，如何如何的啊。所以我们想说，开始你成为一个基督徒，受洗了，归入啊基督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我们就要在神面前去敬拜赞美。但是不是这个就结束了啊，敬拜赞美或者他把这个给我们，歌给我们，是让我们会面对在生活中有很多的试炼，有很多的患难，在这个患难的过程当中，其实很多可以帮助我们。我们祷告是一种方式啊，我们读神的话是一种方式，另外一个可以帮助我们的就是我们要不断的赞美他啊，借着赞美我们可以来到他的面前，借着赞美还有圣经上也讲到说啊，神是以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或者讲到说他是住在他的百姓以色列的赞美中。当我们赞美他的时候，其实他就在我们当中，因为当我们赞美他的时候，你知道赞美啊，当我们赞美，天上就是这样子赞美他，所以神的宝座设立在我们当中，然后天使天君也会在我们当中啊，那他就在我们里面啊，跟我们住在一起。好，所以这是这个敬拜赞美是神给我们的啊，但是并不是这样子啊，我们的这个基督徒的生命就结束了哈，接下来要走的是一个旷野的道路。所以以色列人他们过红海之后呢，接下来他们要进到迦南地之前，神让他们走的一段叫做旷野的路。那从红海要到迦南地，好，或者我们在讲这个旷野的道路到底要走多久呢？如果走一直直走都很顺利的话啊，可能两个礼拜就到了哈。但是也有可能你一直走一直走都走不出那个旷野啊。那我们看到后来以色列人啊，他们在走旷野的路，他们走了40年，但是其实神带领他们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没有几天的路程啊。当他们从西乃山啊，从西乃山要到这个进到迦南地的时候只有11天的路程，那他们从这个红海然后他们又绕到西乃山的时候也差不多才两个多月而已啊。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神他要我们走的是旷野的道路，但这个旷野的道路你可以很快，但也可能很慢，你可能在那边一直绕不出去啊。那所以我们今天所要看的就是一个旷野的经历。所以他们离开红海之后呢啊，我们看他们马上去哪里呢？他们所到的地方是一个叫做马拉的，他们在那边是啊，因为3天找不到水喝，然后后来看到一个马拉那边有水，可是那个水是苦的，其实神就是在试验他们啊。那这个苦水所代表什么意思，等一下我们会解释啊。那经过这个马拉之后，他们又到了以琳啊，以琳那边有12股泉水70棵棕树啊，那这有它象征的一些意义啊。然后之后呢，神又带领他们到寻的旷野，在那里呢神给他们玛拿啊，降下玛拿给他们吃。然后之后呢，神又让磐石出水。好，玛拿是在出埃及记的第16章、第17章讲到磐石出水啊。那磐石出水完了之后呢，他就跟亚玛利人征战啊，跟亚玛利人征战。 所以在这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学习到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所要面对的一些事情啊，还有很多的表征啊，比如说在马拉的苦水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那神指示摩西一个木头，把木头丢在水里面，水就变甜了，这象征的意义是什么啊，都有它的意义在那里。那讲到玛拿所代表的是什么呢啊，玛拿是从天上降下生命的粮，这个指的是什么啊，然后那个磐石出水，那它有它象征的意义。耶稣说信我的人就要从他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那这个活水江河是指的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所以有时候我们说这个磐石出水所代表的就是圣灵，那玛拿就代表我们跟主有一个亲密相交的关系，它是从天降下生命的粮，就像耶稣讲到说你们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就有我的生命在你们的里面。所以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会吃主喝主啊，我们会读神的话啊，我们会跟主相交，这个都是我们必经的过程。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神也熬炼我们，神也试炼我们。那以色列人，我们看到他们在那边啊，当事情不顺利的时候，他们发怨言，但是神还是恩待他们啊，带领他们用云柱火柱带领他们。那今天我们所要看的最后在旷野有一个经历，就是他们要面临征战，他们征战的敌人叫做亚玛利人啊。那他们跟亚玛利人征战所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呢？亚玛利所代表的就是他是以扫的后裔啊，属灵上来讲就是属血气的。那还有一个意义就是他们在征战的时候，摩西在山上举手啊，然后摩西举手的时候，那他们征战就得胜，当摩西的手垂下来的时候，那他们征战就失败了啊。约书亚带领他们在山下啊跟亚玛利人征战，所以到最后来是摩西啊当手举不起来的时候，亚伦跟户尔就帮助他。这个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这代表是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属灵的啊要跟属血气的征战，属灵跟属血气征战的时候，我们需要得胜，得胜的方式就是我们跟神连接，跟神呼求，所以祷告是很重要。那最终呢，这个亚玛利人亚玛利王就被击杀了，但神说了一句话啊，说这个你们世世代代要与亚玛利人征战，这有它的意义在那里，好，我待会再解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神也启示他自己，譬如说在马拉那里啊，让他们死水变甜的时候，神就跟他们启示说，我就是耶和华医治你的神啊，我是耶和华拉法。然后在跟亚玛利人征战的时候，他这边所代表的意义就是啊，神啊，他就是我的旌旗，他使我得胜。那磐石出水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所代表的意义就是这个磐石所代表就是耶稣，耶稣是跟随着我们的灵磐石哈。我们可以看看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章，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就讲到这些故事都有它的意义，我们不要把它只是当做一个故事这样子看过去啊，我们要从这当中学习到什么哈。我们来看一下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章，他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啊。这个讲到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啊，灵食就是玛拿，也喝了一样的灵水啊，就是那个磐石出水，所喝的是出于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啊。有时候我们唱磐石磐石耶稣基督等等的啊。所以他们要经过一个试炼，但他们试炼是不是都通过了呢？我们后来看到他们都失败了，他们这一代的人失败了啊，所以后来他们都倒闭在旷野，只有两个人可以进去，就是约书亚跟加勒啊。所以这边讲他们多半是神所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中倒闭，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啊，还有点点点点，还有很多的这个事情那是后来的啊，在民数记或者在其他的经卷上都记载其他的故事哈。那今天我们所看的就是当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之后的那前面的一段的故事哈。那一直到他们到了西乃的旷野，那这个大概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啊，我们来看一看。好，大家可以看看讲义啊，那我们就照着这个讲义讲，今天的范围就是出埃及记的第十五章到第十七章哈。你看到我们讲义讲到说，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象征一个新的开始哈，新的民族诞生，他从为奴的身份预备成为神的子民， 这象征我们，我们过去是罪的奴仆，后来我们受洗归入基督的时候，我们就成为神的子民，神就与我们立约了啊。那神就应许要把迦南地给他们，但是他们不是立刻进到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而是经过旷野啊。神让他们经过旷野，这也有神的美意啊。在生命记第八章第二节，神说我是要苦练你们，要试验你们，看你们的心内如何啊。所以神也把他的律例典章法则赐给我们，叫我们遵守他的律例典章，但是以色列人他们都不听神的话。那最后的结果啊，神虽然一再给他们恩典，可是最终啊，那他们还是没有办法进去，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信心不够啊。所以在那里他们接受神的试炼啊，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神应许啊要与他们同在。神与他们同在的时候，神就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我们说在旷野要吃什么呢？要喝什么呢？那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没有看到河啊，没有看到这个水源啊，好不容易那边有个绿洲，然后离开之后又是茫茫无际的旷野啊，那水怎么来呢？我们看到神就供应他们啊。那在这过程当中，神也将律法和典章赐给他们，好叫他们遵行主道啊。当你遵行主道的时候，神就与你与他们同在，神就会引导他们，带领他们能够胜过一切啊。所以在这过程当中，我们会看到神降下玛拿，神让磐石出水，神也供应他们的身体的需要啊，那并且带领他们战胜亚玛利人。那他们在这段过程当中，他们其实在旷野是被神装备，被神训练，因为最终他们要进到迦南地的时候，他们是要征战进去啊，因为那里住的很多迦南人，神要审判这些迦南人，神要让以色列人去把他们打败啊，然后把他们用刀剑把他们给灭绝了。那所以他们必须要成为神的军队，那神的军队必须要服从命令啊，那必须要接受这个试炼熬炼，不管是身体上意志上等等的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在旷野的经历就是神预备让他们真的是成为神的百姓啊。好，那我们看第十五章的第一节到第二十一节，那边讲到唱摩西的歌。刚才我们看哈，在启示录十五章讲到在玻璃海，在神的宝座前，那他们在那边唱的是神仆人摩西的歌，还有羔羊的歌。我们说羔羊的歌就是耶稣，好，耶稣得胜的歌。摩西的歌我们可以讲到是在他们出埃及过红海的时候，他们在红海边上所唱的这个都是叫做得救的歌，好，得胜的歌都可以啊。那另外一个就是新歌，所以启示录我们看到这三个歌。那在旧约里面我们也看到啊，有这样子的不同的歌啊。好，那以色列人他们得到拯救，摩西和以色列人他们就唱诗啊，唱歌赞美神，这是圣经第一首颂赞神的歌啊，也是蒙神救赎和得胜的歌。那这个歌比美末世在玻璃海上所唱的歌，刚才我们所看到的啊，那这个歌他们在那边唱的时候也是颂赞神，他说哇，你的作为大哉奇哉啊，你的怎么样子如何如何，都是颂赞神伟大。今天我们所看到这个摩西的歌也是一样，颂赞神他是大大得胜啊，我要向他歌唱唱歌，因为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入海中，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所以第一个我们说唱歌的对象是谁，唱歌的对象就是向耶和华歌唱，向神歌唱。所以有时候以前唱流行歌曲的时候，唱了半句歌是很好听，但是有时候觉得无病呻吟，因为你不知道向谁唱啊。你虽然唱的是一个情歌，可是你没有一个对象的时候，你也不知道向谁唱啊。那可是唱诗歌的话就不一样了啊，我们总是有唱不完的诗歌，唱不完的情歌，向着神啊，爱的诗歌，或者是颂赞的诗歌，然后感恩的诗歌啊，很多很多得胜的诗歌等等的。我们的对象就是我们的神啊，所以赞美的对象就是他。所以神这里面有十次提到神的名哈，那33次提到神的代名词，讲到他如何如何啊，如何如何。然后神他为他的子民征战，他战胜仇敌，所以他们也要有份于这荣耀的胜利啊。所以我们在讲到唱诗歌为什么那么重要啊？因为赞美，其实神不需要我们赞美，但是对我们来讲是有好处的， 因为借着赞美呢，我们拉近我们跟神的距离。那神要靠近我们，他随时都可以靠近我们，但是我们要靠近神，我们不知道怎么靠近神，那赞美是一个方式啊。所以很多人讲的见证，讲到他们，我们以为说心情好的时候才能够赞美神啊，但是其实我们知道，我们心情如果不好，我们情况或者环境压着我们的时候，我们这时候更需要赞美神啊。所以讲到说，赞美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恩典，一个权利，神的子民可以大声啊，大喊啊，大唱啊，然后向神来歌颂。然后歌颂的对象是神，那歌颂的内容是什么呢？歌颂的内容我们一般来讲说会讲到神的属性，讲到神的伟大，神的全能啊。所以在这诗歌中里面提到说，神是我的力量，神是我的诗歌，神是我的拯救。讲到属性的意思就是他是怎么样的一位，他是爱啊，他是光啊，他有恩典，他有怜悯，他有怎么样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说神的属性的时候，讲到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所以这里有提到神也是战士。那耶和华的意思就是我是，或者我们讲他是啊。那这是神与他子民立约的名字。他是的意思就是，或者我是的意思就是，当我需要平安的时候，他的名字是什么？他的名字就是我是平安，耶和华沙龙。当我需要医治的时候，他的名字叫什么？他的名字就叫做耶和华拉法，拉法的意思就是耶和华医治者。当我需要得胜的时候，他的名字是什么？他的名字就是耶和华惊奇，惊奇就是耶和华耶和华尼西，尼西的意思就是惊奇啊。那如果我们有缺少需要他的供应的时候，我们可以说他的名字是耶和华以勒啊，以勒就是供应者的意思啊。那所以唱歌，那另外一个是他是我的神啊。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最终是要跟神立约，立约的意思他就成为我的神了。可是现在呢，他不只是我的神，但是我们可以追溯他是我父亲的神啊，那也是亚伯拉罕的神等等等等的啊。所以以色列民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那过去神跟亚伯拉罕立约，那他也要跟他的后裔立约。所以神是亚伯拉罕的神，将来呢当神跟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那神也就是以色列人的神啊。那所以我们说唱歌的对象就是歌颂神的属性，那另外一个呢就是颂赞神的作为啊。神有哪些作为呢？啊，我们看到他要拯救以色列民，他为他们征战，他焚开红海，他显出他的荣耀能力跟威严啊。那仇敌会抵挡神的子民，会逼迫等等等等啊，但是神会带领他的百姓去把仇敌都消灭了。所以他这边讲到他要淹没仇敌，那仇敌就是指法老跟埃及人，他们逼迫神的圣民，神的子民。那这个一直到整个历史，整个人类的历史，一直有这个东西，就是不断的有在逼迫神的圣民。那这个我们叫做敌基督，敌基督的灵从一开始就有了，从人犯罪，该隐跟亚伯开始，亚伯是属神的，那但是该隐他就是逼迫属神的啊。那一直到末世的那个敌基督，那末世的敌基督我们在启示录讲到他是兽啊，和兽的国。那末后的审判，神要将兽扔到硫磺火湖，就好像红海淹没了这些仇敌，那末世仇敌他们的份就是在烧着硫磺的火湖啊。那所以我们讲颂赞神的作为，神就要施展大能啊。那这个你大发威严，就推翻那些攻击你的，你发怒如烈火，如何？所以这边讲到好多好多颂赞神的作为哈。那仇敌在追赶神的子民的时候，最后是被神施展大能消灭。所以我们要知道神他统管万有啊。那埃及有很多的神，但是都是假神，所以神就把他们败坏，让埃及人知道只有耶和华才是独一的真神。那末世也是一样哈，敌基督逼迫神的子民，那最后呢基督要显现出来，他用口中的气来灭绝他们啊。所以这边讲到说你发烈怒，你发鼻中的气，如何如何的啊，在末世基督来的时候所做的也是这个样子啊。那我们看到神的作为当中啊，其实他的作为不只是可畏，不只是有能力，另外一个呢他是蛮有慈爱啊。所以这边讲到耶和华
众神之中谁能像你、啊、自圣自荣，可颂可畏，施行奇事、啊、你伸出右手，地便吞灭。然后呢，接下来讲到你凭你的慈爱领你所赎的百姓，你凭能力领他们进到你的圣所，如何如何的。所以向着敌人，他显出他的威严，显出他的公义、啊、显出他的可颂可畏的、啊、可是对圣徒呢，他显出他的慈爱。所以法老的军兵、啊、死在海里面，但是以色列人他们在红海边上，他们来赞美神。所以他这边讲到说，没有人像你、啊、神是独一的真神，审判全地的主。所以神一开始讲到创造的时候，神就显明他是独一的真神，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主。那可是人不认识神的时候，去拜了很多其他的神，可是神借着他现在彰显、啊、他的荣耀，他的能力，向埃及人，向以色列人显明说，只有神才是独一的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啊、所以以色列人认识的这位神就是这样的一位神。当你有了这位神的时候，你就不可以去拜别神、啊、所以为什么后来神的律法当中就是禁止他们去敬拜别神，去拜偶像、啊、因为神只有独一的真神。所以埃及诸神不能相比、啊、外邦人听见神的作为都惊骇恐惧、啊、所以这边讲外邦人听见就发战了，疼痛抓住腓力士的居民，那时以东的族长惊惶，摩押的英雄被战尽抓住，迦南的居民心都消化，惊骇恐惧临到他们。所以我们这里有一个对比，神的百姓在面对审判的时候我们不会害怕，但是世人呢，不属神的，神的仇敌，他们就会吓得、啊、魂不附体，他们在那边就是恐惧抓住他们。可是在审判的时候，神的子民呢，因着被神的爱充满，在爱里面就没有惧怕啊、你们在审判的时候就可以坦然无惧。所以神就这样子引导我们、啊、所以当基督显现的时候，圣民不是像世人一样是在那边惊恐害怕，而是能够挺身昂首、啊、所以当这个神的荣耀显现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讲到说、啊、他要引导我们进到他的圣所、啊、那神并不只是要他的子民得救，更重要的是带领神的子民进到得地为业的地方、啊、所以你要领他们进去、啊、在你的产业的山上、啊、然后就是你自己为自己所造的住处。所以神预备一个地方，将来神带以色列人他们去的那个地方，神要跟他们住在一起、啊、所以后来我们知道说就是在耶路撒冷，在锡安山，那里是神的居所，那里是神宝座所在的地方、啊、所以在那里那我们就要永远跟他在一起。那就好像是在启示录，在末世的时候，新天新地，当仇敌都被消灭的时候，神的百姓、啊、神的帐幕在人间，那神要与人同住、啊、那接下来我们看到弥利暗哈，在第十九节，当法老的车辆和马兵下到海中、啊、那淹没他们，只有以色列人在干地走的时候，亚伦的姐姐女先知米利安手里拿着鼓，众妇女也跟着她一同跳舞。米利安应声说，你们要歌颂耶和华，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头在海中。那其实这个句话是前面是摩西带着、啊、那些男人他们唱这个歌，现在是米利安带着他们唱同样的歌、啊、你看到前面的一句意思说后面的歌他们 又再唱了一遍、啊、所以这个是妇女的一个代表，米利安她是女先知、啊、她神也对她说话、啊、那她就带领妇女去庆祝得胜、啊、去击鼓唱和。那通常在以色列人、啊、他们男人男丁去打胜仗回来的时候，有没有人迎接他们呢？有，就是那些妇女们、啊、妇女们就在那边歌唱、啊、去跳舞，因为得胜。就像大卫不是杀了歌利亚之后呢，那妇女们就在那边跳舞唱歌、啊、就是大卫杀死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啊、那所以大卫得胜的时候也有妇女击鼓跳舞在那边去迎接。那在诗篇也提到说，传好信的妇女成了大群，当神发命令的时候、啊、神要带领我们得胜，神进入圣所的时候、啊、同样的击鼓的童女也在这其中、啊、那所以这个我们讲到赞美的时候，是所有的都要赞美，不只是天上的天使、四活物、二十四位长老、 啊，天君天兵蒙救赎的要赞美，连天上所受造之物、啊、地上所造的地所充满的这一切，神所造的这一切都要来一起来赞美主、啊、所以在天上会有一个哈利路亚的大合唱、啊、我们在启示录可以看到、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这个歌唱，如果我们不赞美的话，石头都会呼叫起来、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非常美的一个图画、啊、是一个赞美的，是他们得胜凯歌的时候他们所展现出来的。好，接下来我们看这个他们得胜了、啊、那可是神开始就试炼他们，他们在试炼过程当中发现很多的问题、啊、我们也是一样、啊、我们有一个旧人在那里，我们刚开始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哇好喜乐，可是这个喜乐可以维持多久？以色列人他们喜乐可以维持多久？他们只维持三天、啊、这边有讲到说啊、摩西带领他们走到苏尔的旷野，在旷野走了三天的路、啊、找不着水，到了马拉不能喝那里的水，因那里的水苦，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我不晓得你们信主之后、啊、开始很喜乐对不对，那什么时候开始、啊、又不喜乐了，又在那边发怨言、啊、其实很快。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苦水就在我们这里，所以我们信主之后生命虽然有个新重生了，可是新的生命还是很小的，还没有开始长大，所以旧人的生命还是会占据我们比较大的部分、啊、所以我们碰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些反应，那这些反应就是个旧人的反应。那特别是以色列人、啊、他们在为奴的时候，你知道做奴隶的人被欺负被鞭打，那些苦啊，你又不能跟他理论，你理论那鞭子又打你啊，所以那个苦只能往肚子里面吞，所以里面有很多的苦水。所以其实神让他们走了三天的路，找不着水喝，发怨言，把这个苦水吐出来，他们就在吐苦水嘛。然后你看到这个水就是苦，就跟你们里面的苦水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会碰到一个问题，我们里面有苦水，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呢？啊，其实神就是环境来了，显明我们里面的光景，这是好事情，不是一件坏事情啊、因为神他要来医治我们、啊、所以这边有讲到说他这边因为水苦他们不能喝，所以那个就叫马拉马，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呢？然后摩西呼求耶和华，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他把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啊、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这个树的原文跟木头是同一个字、啊、有时候我们中英文翻译成 wood、啊、就是木头。我们讲在讲到木头的时候，我们可以想到是十字架，因为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受咒诅的，所以讲到过去有犯人怎么样子，他们把它挂在木头上就让他受咒诅。那耶稣被钉十字架也是被挂在木头上，所以为什么讲到耶稣他成了咒诅，他担当我们的一些咒诅，所以意思说我们里面的苦怎么样去化解呢？就是借着十字架，因为十字架啊、我们说因他所受的刑罚我们可以得平安，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可以得医治。所以十字架不只是一个让我们得救、啊、可以让我们得重生，有个新的生命进来，还有一个是他要使我们得更丰盛的生命，他要医治我们、啊、医治我们的心灵，医治我们的肉体，各方面都有、啊、所以我们说这个他只是一棵树，他把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所以我们里面的苦水怎么样把它让它化为甘甜呢？就是让十字架的爱，十字架的启示，十字架的医治真的能够进到我们的里面、啊、所以马拉的苦水、啊、我们看这个讲义上、啊、那神带领以色列人到旷野就是要试炼他们，看他们心内如何、啊、你不经过试炼的时候你不晓得你里面有问题、啊、所以有时候我们一些事情发生了反而是好的、啊、前阵子伊利亚这个他跟我们分享、啊、他的师母后来是怎么发现他有病的、啊、就是因为他发现他的腿很痛很酸痛，那后来祷告、啊、伊利亚一直跟他祷告，他还是一直没有好，那后来只好去医院检查，才发现那边是有一个血块，那因着有这个血块之后呢，再去化验才知道说哇、哦、他得了一个癌症、啊、那这个癌症还好是及早发现的，如果他的腿没有酸痛，那个血块没有去给医生检查，没有去化验出来的话，还不晓得说、哦、里面还有一个癌症的病变在那里、啊、 所以有时候神让一些环境让我们受到一些痛苦，让我们受到一些磨难，可是是好的，是把我们里面的这些东西给发出来哈。所以我们就讲到说，神试炼我们就是要看我们内心如何，而且神应许要与我们同在啊，那他会把他的法则告诉我们，就像医生啊，有时候我们不晓得，可能常常生活因为他的我们生活的习惯不是很好，那后来我们得的病跟我们的生活习惯有关系，那医生知道说，哎呀，你为什么有高血压，你吃的太咸了啊，或者说哎呀你为什么肝火旺盛啊，你晚上太晚睡觉了等等等等，所以医生会告诉我们怎么样子让身体啊可以变得更好。所以同样的，这边讲到说，神他就给他定例啊，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在那里试验他们，然后跟他们说，你们若留意听耶和华你们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啊。所以这里神就告诉他们律例典章，你遵守神的律例，你的 生命就不一样，你的生活有规律哈，然后生活就蒙福。那如果你不遵守神的律例典章的话，神加在埃及人的疾病，那当然也就加在你身上啊。所以神最终是把这个律例典章不只是在旷野的时候教导他们，让他们进到迦南地应许之地得为业的地方，他们也要遵行神的律法神的典章啊。所以他们在这个试炼患难的过程当中，神是把他自己更多的启示给他们啊，让他们更多来经历神的恩典。好，所以马拉的苦水是以色列人在旷野所接受的第一个试炼，写明他们在埃及的时候他们心中有苦，这个心中的苦一定要把它好给释放出来。那他们走三天的路，三天其实代表耶稣被钉十字架，然后埋在土里，然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所以代表从死里复活的一个生命。所以圣徒要带着基督复活的生命啊，不要再顺从旧人的生命，那进到一个新的领域里面，借着十字架的救赎、十字架的医治、十字架的爱啊。那只是一棵树啊，刚才也讲过说这棵树所象征的就是十字架，那基督被钉十字架，他成为咒诅，他担当世人的罪，除去人的苦毒，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那苦水变甜呢，过去叫马拉啊，马拉是苦的意思啊，记不记得拿俄米啊，拿俄米他回来的时候人家说，哎呀，这不是拿俄米吗，拿俄米的意思是甜的啊。那他说，你们不要叫我拿俄米啊，我好苦啊，因为我耶和华让我受了大苦，你们叫我马拉吧啊。所以马拉是苦的意思啊。那其实这个经历基督十字架的救赎，领受了圣灵啊，我们才能够把心中的苦水给化解。所以心中的苦水你自己不可能把它变成甜的，那变成甜的方式呢，你就是必须要经历过啊基督的十字架。好，所以神跟他们讲说啊，那他这边讲说，如果你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的一切律例，我就不将加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是耶和华医治你的。好，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这边讲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原文啊，如果你看到希伯来文，它就叫耶和华拉法。我们常讲耶和华拉法 Rafa 哈，就从这个地方出来的。啊，那我们把它翻译就是耶和华是医治者 ，Rafa 的意思就是医生的意思，所以中文就翻成耶和华医治你的。所以神是为他们定了律例，就是其实神的目的就是要医治他们啊。神把圣灵赐给我们也是一样，神要医治我们。神让基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哈，为我们救赎，也是一个他想要医治我们。好，那他们经过马拉的苦水之后呢，水变甜了啊。27节，他们就到了以琳，在那里有12股泉水，70棵棕树，他们就在那水边安营啊。这个以琳它是一个绿洲，沙漠的绿洲，有12股泉水，70棵棕树啊。那十二所代表，我们一直在讲哈，十二所代表就是神子民的数目字，70代表万国万民啊。以色列人原来是12支派，对不对？12个儿子，他们进到埃及的时候，雅各啊跟这12个儿子跟他们的家属加起来总共有70个人啊。所以神是以色列人来定万民的疆界，这个有很有 很有它的代表的意思。那这也代表什么？福音，福音要传给犹太人，先给犹太人，后给外邦人，后给万国万民啊。所以我们讲到说，耶稣开始呼召门徒的时候，他是呼召了十二个人，后来呼召多少？七十个人啊。所以这边也讲到说，当我们得着救恩，得着恩典的时候，我们要去传福音啊，十二泉水，七十棕树啊。所以这个圣经上的数目是绝不是偶然的啊，有它代表的意义。好，第十六章一整章他就讲到这个玛拿啊。那他们出了埃及的时候到了一个地方啊，那到第二月的十五日啊，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是一月十四日，所以他们出了是满了一个月之后啊。然后呢，他们在那边是没有食物啊，没有食物，他们又开始发怨言啊。他们之前才刚刚经过以琳，对不对？有十二股泉水等等的，那才没多久啊，之后呢，他们又发怨言了。他们走了这段路哈、啊，我们说这个西乃山跟红海的中间的这个地方哈、啊，就是他们在行的旷野这里。那么在这里呢？大概一个月的时间他们出埃及啊，那在这里神就降玛拿给他们啊，让他们可以那个这边就有食物吃啊。可是他们在那边因为没有食物吃的时候，又再一次向摩西跟亚伦发怨言啊。他们怎么说？他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啊，在耶和华的手下，那时我们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是要叫全会众都饿死啊。有时候我们会想念埃及啊，想念世上的很多的啊，我们曾经有过的享乐的事情啊。所以以色列他们也在怀念埃及的时候，哇，坐在肉锅旁边可以吃得饱足啊。可是他们却没有想到说在埃及他们受的很大的苦啊。他们想到在埃及那边哇、啊、很享那些享受的事情。有时候我们也是会这样子啊。我们会想到最终之乐等等的。这会吸引我们，让我们在跟随神的路上常常会拦阻我们。那他们没东西怎么吃呢？那耶和华就跟摩西讲了，神就先预告了，你们明天你们会出去，你们会拿到食物，然后这个食物神会供应他们，那这个每个人都可以分到这些食物，每一天都要去拿。那可是到第六天的时候他们可以拿到双份的，那第七天是安息日，安息日就不可以做工，所以你前一天的那个第六天他们拿到双份，就是吃了一份，然后另外一份就是留着安息日这样子吃。然后呢，神就跟他们讲说，你到了晚上那你们就可以认识我，因为神要行神迹，神在晚上的时候要显出荣耀，用云柱火柱让他们向他们向显现。然后呢，所以神在讲到说明天他要答应他们所要降下玛拿之前呢，神先行了一个神迹，神先彰显他的荣耀，而且在晚上的时候神让鹌鹑然后飞到他们的营中，哇，他们可以吃鹌鹑啊。我不知道你们吃过鹌鹑没有啊，他们一直很一个月可能没有吃肉啊，现在很想吃肉，想到在埃及他们吃肉的这个情形，所以他们为这个食物抱怨的时候，但是神给他们行的神迹，在明天早上降下玛拿之前，神先让鹌鹑飞到他们的营中，所以他们都可以吃得饱足啊。所以神荣耀也向他们彰显出来啊。那在这里的话，我们就看讲义好了，讲义给大家整理一下啊。所以他们是为食物抱怨，那这个是二月十五日的时候啊。那后来第二天二月十六日，这个玛拿就降下来了。然后他们在旷野因为没有食物而发怨言。所以同样的，我们讲到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不可以让食物不可以受肚腹的，不是受肚腹的驱使，而是我们是神的国不在乎吃喝，神的国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那他们所到的地方，神要降玛拿是在逊的旷野，那逊就是在以琳跟西乃的中间。那以色列人刚刚才经过以琳得到安息，他们马上就忘了神的作为啊，反在旷野起了那个欲心啊，我们讲到说情欲就在他里面发动啊。所以我们看到这种情形，就是说我们人也是一样啊，有时候我们在聚会里面经历到神的丰盛，在灵里得到滋润满足啊， 可是一下子我们因着肉体上没有得到满足，没有得到顺我的心意的时候，我们的反应就是跟神抱怨啊。那所以我们说哈，他们又在发怨言，就是表示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多年来积了多少的苦水哈。所以当试炼临到的时候，他们就 口不择言了、他们常常讲的一句话就是巴不得我们死在埃及啊，巴不得我们死在埃及。最后呢，他们没有死在埃及，他们是倒闭在旷野啊。所以其实如果我们里面常常会有一些苦那个东西发出来，表示说我们里面是积了很多的苦啊。所以这些都需要医治啊。如果你不医治的话，这个东西会周而复始不断的在我们里面会发作啊。那所以他们是为着食物啊，之前他们是没有水喝发怨言，现在过了两个礼拜之后呢，又没有食物，他们又在发怨言哈，所以他们常常去想念埃及等等的哈。那所以为什么我们成为基督徒是你要致死你身体的恶行哈，你要靠着神的恩典。其实我们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人活着不是单靠我们里面的一些享受喜乐，我们要的是在神里面的喜乐跟满足。在神里面的喜乐跟满足是这世上的喜乐那个享乐所得不着的啊。所以如果我们是为着有形的食物在抱怨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去经历神要给我们的在灵里面的那个更丰盛的生命啊。那神有没有听见这些怨言呢？神听见了啊，神说你们发的怨言我都听见了，神的眼目是遍察全地啊。好，那我说我不发怨言，你不发怨言，可是你心里面嘀咕，神知不知道？神也知道，因为神是鉴察人心，而且神都会记住，你发了几次怨言神都把它记起来了。后来神说你们发十次试探我，你们发了这么多怨言，我就不让你们进到应许之地，让你们在旷野流浪这个40年。所以记得我们所做的，我们的敬拜赞美，我们敬畏神的人，我们在谈论耶和华的事情，他侧耳听，他有纪念册在登记我们所谈论的事情。同样的，我们在发怨言的时候，神也知道啊，会有这个句句这个都要供出来的啊。所以神与他们同在，神听见他们啊。所以神他会用各种方式去试验以色列人，有时会苦练他们，有时候会给他们恩惠啊。所以我们看到有时候神很严厉好像啊，有时候神又很恩慈。那目的呢，是神要看他们的内心如何，看他们是不是真的遵守神的话。有时候我们偶尔被过犯所胜我们好像说哎呀糟糕了哈，完蛋了，我是这么悖逆，那也没关系哈，因为我们人难免会被过犯所胜，但是只要回头回转归向神，那神的恩典又会再一次在我们的身上啊。所以他们听见发怨言了，虽然他们是向摩西亚伦发怨言，但是他们向谁发怨言？他们其实是向神发怨言，因为摩西和亚伦是神话语的出口，所以神以色列人向他们发怨言其实就是向神发怨言啊。所以神是看人内心，他从人表面所说的话就知道我们里面真实的光景啊。那但是神告诉他们说，我要预备玛拿给你们啊。那所以以色列人在担心在旷野没有食物吃，对不对？带的面粉可能都已经快吃光了啊。但其实神都有预备，神一路供应他们的需要啊。神可以从天降冰雹，神可以从天降下硫磺与火，对不对？可以从天降水，也能够从天降下玛拿，降下食物啊。所以后来神他就在荣耀的云中显现啊，并且应许以色列人黄昏的时候要吃肉，但是早晨他们要吃食物得饱，也就是玛拿会降下来了啊。那这个玛拿呢，是这个其实所代表的就是神要再赐给他们的食物。那个食物耶稣讲到是玛拿的时候讲到，就是我就是从天降下生命的粮啊。那从天降下生命的粮，你们吃了我，我就在你们的生命的里面啊。所以神他应许要供应，所以果然晚上他就行了这个神迹，让鹌鹑进到这个营中啊。这次他们可以吃鹌鹑。那可是在民数记那边讲到说当他们又起了贪欲之心的时候，神又让他们吃鹌鹑，结果鹌鹑呢 他们吃到这个嘴还没有吃烂的时候，哇，神就击打他们啊。所以我们看到说，当你一犯再犯的时候，我们看神其实有他的恩典怜悯，但是神也会有时候我们讲他会惩治，他会管教我们啊。那神他讲说，你们早上可以吃饱，他们有两三百万个人啊，两三百万个人要怎么吃啊？但是神供应他们的是讲到说，这两三百万人，好，你们出去找的食物，每一个人都可以吃到，不多不少啊。你们饭量多的人，你们可以拿到这个比较多的分量；那饭量少的，你们可以拿到少的分量。神跟他们讲说，他们有一个容量的，叫做厄梅尔，一厄梅尔大概是两公升，二点二公升啊。所以他说，你们去拿，如果这三百万人哈，你知道到最后呢，他们拿到是总共加起来是多少？就是三百万厄梅尔。哎，有人只能吃半碗，对不对？可是有人吃一碗半。所以神他供应他们的一个原则就是，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哈他也没有缺。所以意思就是说，他们去量一量，哇，真的是一个人一个赫梅尔，这也是一个神迹啊！神供应他们的需要是从这个二月十六日开始，每天都供应他们，一直到什么时候？一直到他们进到迦南地的时候啊，当他们过了逾越节，逾越节的第二天之后呢，啊，然后有将近四十年之久啊，神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所以神行了两个神迹，第一个是晚上那个鹌鹑飞过来的神迹，那印证呢早晨会有玛拿的神迹啊。那所以耶稣后来他也行五饼二鱼的神迹，记不记得哈？我们看到在约翰福音的第六章啊，他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后呢，犹太人讲说，哇，太好了，我们跟着他来做我们的王，我们什么时候需要他都会供应我们需要的。所以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意，他说，你们来跟着我是为着什么呢？你们是为着饼吃饱才跟着我。但是耶稣跟他们讲说，你们不要为那能坏的食物劳力，你不要为那个鹌鹑啊，看到鹌鹑这个东西，你们要为什么？为着玛拿啊！所以耶稣就是，我就是从天降下生命的粮啊！所以耶稣在行神迹的目的，要告诉他们，每一件神迹都有它的意义在那里。所以当耶稣行五饼二鱼的神迹跟食物有关系，就向以色列人启示，他就是那从天降下生命的粮。所以当我们吃了耶稣，喝了耶稣之后呢，就有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啊！所以在这里我们也看到神也是行了这两个神迹合在一起的啊。好，那接下来我们看神怎么降下玛拿，从十六章的第十三节开始啊。那神从我们看讲义好了啊，神从天降下玛拿，玛拿就是预表基督，他是从天降下生命的粮。那在启示录讲到耶稣的时候，他 讲到他就是那隐藏的玛拿，就讲到有个教会，如果你得胜的话，我把什么给你呢？给你的奖赏就是把隐藏的玛拿赐给你啊。所以耶稣现在是在哪里呢？在父神的右边，所以他向世人是隐藏的，可是在末世的时候要显现出来。显现出来给谁呢？就给那得胜者啊。你如果是得胜者，你就可以得着他了啊。那另外一个就是啊，从天降下的粮，意思是活物啊，每一个活着的，不管是植物、动物、生物，所有的生物啊，那凡有血气的，包括属灵的天使哈，你说天使要不要吃东西？天使要吃东西哈。在诗篇那边有提到大能者的食物，诗篇七十三八篇二十五节哈。那大能者的食物，什么叫大能者？英文圣经把它翻译成天使哈，也就是在属灵的领域里面，每一个不管是大天使小天使，所有受造之物，他们其实都需要食物。所以为什么神在创造的时候，那创造六天，对不对？那从第五天开始，神就创造那些活物。可第三天的时候，神就预备了那些菜蔬啊、青草等等的哈。然后呢，最后一章啊，讲到第六天的时候，神创造人。那神最后讲的结尾是什么？你知道最后创造的最后的结尾，神所说的话是什么？不是说很伟大的话哈。我们看一下在启示录在创世纪的第一章的第二十八节，这是神在创造的时候啊讲的最后的话啊。神说，看哪，我将遍地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树上一切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讲到人， 你可以吃蔬菜，可以吃水果。那至于地上的首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将青草赐给他们做食物。哈，所以最终神创造这些东西完毕之后，他所说的话是什么？就是给你们食物吃哈，所以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所以我们说哈，那些食物哈，不管是天上的是地上的，神都会供应。那在诗篇，如果看到诗篇104篇，也讲到神创造的，不管是啊海里的鱼啊、飞鸟啦，或者是啊走兽啊等等的，神都预备食物给他们啊。那所以我们讲说，从天降下的粮，神预备了食物给他的百姓。那这玛呢，降在哪里呢？降在营的四周，不是在营里面，是在营外面啊。所以你要吃食物，必须什么？你必须出到营外去拾取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讲玛拿啊，这个食物，我们也可以说是神的话。所以我们属灵的生命啊，因着读神的话，我们灵里面可以得到滋润，可以得到喂养。但是属灵的话语啊，我们要去寻找。出到营外的意思就是你要去查考圣经啊，你要付上代价，我们才能够得着喂养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讲的说要出到营外，不是降下来，不是你张着口这个食物就从天上掉下来掉到你的嘴巴，不是，你要出去找。同样的，我们在读圣经也是一样，查考神的话语，你要去查考啊。那他讲到这个东西是怎么来的呢？他是说，哎，当露水上升的时候，每早晨会有露水下降啊，当露水上升的时候，这个玛拿才出现了啊。那这个玛拿这样子出现，那我们说基督他是从圣灵降基督徒哈，圣徒从圣灵得生哈，那顺从圣灵行事，我们圣徒也当如此哈。这个代表说那个水哈，或者说讲到那个露水，说代表就是属灵的生命啊，所以代表这个食物是从属灵的生命啊来的，他要供应我们属灵的需要啊。那他的样子像什么呢？那它的样子啊，是像是白霜的圆物啊，所以玛拿是一个白霜的小圆物，看起来这个圆圆的哈，像白白的，看起来很不起眼。所以有时候我们形容耶稣基督，有时候也是一样哈，他没有加行美容，很不起眼，可是却是能够让人得着生命的啊。那它的味道怎么样呢？哈，在民数记提到它的味道像是掺着蜜的薄饼啊，所以刚开始吃觉得还不错。如果你40年都吃这个东西，你觉得好吃吗？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吃到后来也是吃到烦了哈，所以让人家想起埃及的食物哈，就是啊这个东西啊，我都有点受不了了啊。在民数记11章里面讲到，啊他们到后来就不喜欢吃这个东西了啊。好，那开始这个东西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新鲜，从来没有见过啊。所以当他们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他们就彼此对问：这是什么呢？这是什么呢？那在希伯来文就是 mana，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啊？所以后来这个是什么？哦，这个就是 mana， 这就是 mana 哈。所以我们说这个他们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哈。那也告诉我们说，基督是那个 mana 从天降下的粮哈。但如果我们是属血气的话，我们就不认识基督哈。所以属血气的人不认识基督，也不明白神的话，也不领会属灵的事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这个玛拿的时候，我们可以从属灵的角度来看啊，看到耶稣呈现出来的是没有加行美容，从肉身来看的话，可是在他里面那个属灵的生命才是真正他要给我们的啊。那这个玛拿啊，神也告诉他们说你要怎么去捡取啊，那你他不是随意的拾取，而且必须要按着神的指示啊！你要按着神定的时候啊，神叫你出去的时候你就出去啊，你不要到了神叫你出去的时候你不出去，到时候你要去找，发现你没有了哈。然后呢，神告诉他们说，不多不少，有人拿得多，有人拿得少。那但是全部一量的时候，发现，哎呀，我今天只拿到半厄梅尔，但是我拿到的是两个厄梅尔，所以全以色列人他们一量的哈，就是他们数目字啊，以色列人300万个，所以他们拿到的就是300万个厄梅尔。那所以就说每个人都有一份，都不会少 啊，这是很奇妙的。我们每一个属主的人都可以从主那边得到食物，那神会供应我们。那耶稣也讲说哈，那个主导文主导里面有一句话，就说我们日用的饮食怎么样，今日赐给我们哈。所以他说每个人是拿到一个厄梅尔，那厄梅尔的话就是一个容器的单位，大概是 2.2 公升啊。那在保罗后来在哥林多后书有提到一个圣徒哈所得的，神给我们供应的一切，有人多有人少，但是多跟少的话，我们要彼此去帮补啊。那这是一个均平的原则。那另外一个呢，它有一个特性，就是你太阳一出来一发热的时候，玛拿就消化了，意思就是你要及时的拾取哈。那讲到基督，它也是公义的日头啊。那所以当神的道成全的时候啊，那这个公成形在我们里面发生的时候，出现的时候啊，那神的启示在我们里面就完全了啊。所以我们对神的话哈，你要及时的去拾取。有时候神给你一个启示啊，有时候我常常默想圣经，哎，想到一个圣经，好，神给我一个亮光。我那时候如果没有去把它记下来的话，有时候在想别的事情，一下子想，哎，我刚才想到什么，有时候就想不起来啊。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讲到这个很重要啊，那个及时啊，那个 timing， 神给我们的时候，当趁耶和华可以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同样神在给我们供应玛拿的时候，他叫我们去拿，我们不要错过这个时间哈。那另外一个是他的原则是你不可过夜啊，你这个想说我想到留到晚上吃不行啊，那留到第二天吃不行啊，那因为到第二天他就会生虫，就变臭了啊。所以我们有时候灵受神的道，我们要趁着他新鲜的时候把它吃啊。那所以我们不可以停留在过去的经历啊，所以每一天都是一个新鲜的膏油，新鲜的气息。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过一个日日更新的一个生命啊？但如果你这个东西是过去陈旧的东西一直留下来的话，它就没有那个生命在那里面，它就成了什么呢？它成了字句啊。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我们讲圣经，我们读圣经，哎，它是神的话，对不对？那它有可能是字句，但是如果我们这里面看到神给我们的启示的话，圣经它就成了什么经义，成了圣灵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说，如果我们没有被主更新的话，旧的东西，这个旧的东西就会发臭，就会生虫。玛拿也是一样，因为玛拿是好的，从天降下来的，可是如果你把它让它隔夜的话啊，那它已经没有那个新鲜的度的东西，它就会生虫变臭。那我耶稣他也讲过了，法利赛人的笑你要谨慎啊，你要留心啊，那个法利赛人的教，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守着人的教训还有传统，最后呢他们读的圣经啊，那在耶稣的眼中是很污秽很败坏的啊，你们的生命所呈现出来的啊，那就像是这个玛拿到后来变成生虫变臭了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安息日的规矩啊，安息日就是工作六天，然后第七天就安息，不可以做工。神就说你六天就要去拾取，但第六天呢，神会为你预备，你们就会拿到双份的。那礼拜天出去的话不可以出去哈，因为你出去也找不到。可是人们就不听神的话啊，神叫他说你不要留过夜，他们偏留过夜，就生虫变臭了。那神叫他们说礼拜天不要去找，他们又去找了啊。所以我们说这个安息的规矩他们也没有去照着去做啊。那但是到了安息日的时候，就个人就随意去烹调。所以我们看到神有一些禁止我们去做的事情，但是神也给我们自由。他说如果你要怎么吃，你要煮也可以，你要怎么弄都可以。那只要不要违背神的法则，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来应用神的话。所以有时候我在看到有人在分享这个圣经的时候，哎，他这样讲这个，他又从他这样讲，只要是神给我们的一些亮光启示，虽然你的看法跟我看法不一样，我们烹调的方式不一样，但是哎，都是好的，都是从神来的哈。所以我们这边讲到说，神给我们有一个自由，对神话语的了解。所以我们对神的话语千万不要像是法利赛人哈，只有一个答案，只有一个解答哈。那我们也听听别的跟我们不一样的一些看法哈，因为烹调的方式可以有各种烹调的方式啊。好，那这个玛拿的供应哈，我们说 后来他讲到是这个玛拿，后来他们就留了一个厄梅尔，后来是留到法柜约柜的里面。那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年，神都一直看顾，玛拿一直没有间断。那神就借着这个就是讲到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的一切话。那它的样子是像圆锥子，颜色是白色的，形状是圆形的薄片，味道如掺蜜的薄饼。那意思神的话是纯净的，讲到白色就是纯净的意思。那讲到掺着蜜，神的话是比蜜甘甜。那最后这个玛拿是要留一罐的厄梅尔的，这个甚至金罐的厄梅尔，放在约柜里面做纪念。在希伯来书也提到这么一回事情。那这个也代表基督他就是从天降下生命的粮，他的话是永存的，绝不废去。所以那个玛拿有一罐留着纪念，一直到世世代代。那这个玛拿供应了多久呢？供应了四十年。那以色列人进迦南守逾越节之后，玛拿就止住了。那意思就是耶稣复活升天，他们就吃当地的出产。那靠着圣灵，圣徒就成为这个五旬节成为出售的果子，所以就不是再靠耶稣了，不是从耶稣那边领受，而是从圣灵。其实圣灵就在耶稣的里面，其实是一样的。好，接下来我们看所发生的事情，就是他们在争闹，第十七章。那为了什么事情又是没有水喝？以色列人在旷野受试炼，虽然神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可是他们遇到不顺心的事，他们就发怨言，他们就跟神争闹。那后来呢，他们跟神争闹，神就让他们跟亚玛利人征战。真正要争闹的不是跟神，我们真正要征战的对象是谁？是亚玛利人。所以我们常常搞错对象，去跟神去那边摔跤，但是其实我们所要的是去跟我们的肉体征战。所以神让亚玛利人去跟他们征战，显明人里面的肉体跟属灵的一个征战。好，我们先看到那个没有水喝而征战而争闹的事。那他们从这个旷野逊的旷野往前行到利非定安营，百姓没有水喝，他们就在那边吵着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吃了玛拿，又再一次碰到没水喝，这个经验是他们曾经有过的过去他们没水喝的时候他们又发怨言，现在呢他们不只是发怨言，而且跟吵那争闹又发怨言。那这个事情看起来是很自然它其实所表达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肉体面对不合我意识的，或者外在环境不是我所喜欢的，我们里面会做的一个发泄可是这样做的事情看起来好像是算不得什么，可是确实试探神所以为什么神说你们十次试探我，你们在发怨言如何如何的那在希伯来书也讲到说因为百姓他们一直发怨言，他们就不能够进到应许之地。那摩西就呼求神那摩西没有跟百姓争闹，他是为人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可是到后来我们看还有一次，就是摩西他用杖击打磐石，就是被百姓激动所以再一个谦和的人也真的受不了百姓跟他这样子争闹所以这个争闹其实是很要不得的事情但是这次呢，神就叫摩西怎么说呢？神说你去拿你的杖，那你去击打磐石你在百姓前面走过那磐石里面就有水出来，叫百姓可以喝，所以他就照着这样行所以磐石击打然后出水，这个代表的意思是什么？之前我们讲到磐石是代表基督，基督被击打就代表基督被钉十字架，基督完成十字架的救赎，他就得着荣耀。耶稣他讲过一句话他说信我的人就要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直到后来耶稣讲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的时候，是指的耶稣他要被钉十字架。所以耶稣被钉十字架完成之后，他被埋葬然后复活升天之前他要离开门徒的时候，门徒都舍不得他，但是耶稣讲说我要离开你们是与你们有好处的，有益处的，我如果不去的话圣灵就不来了，但我去的话就差他来所以意思是说耶稣完成十字架救赎之后呢，那他被埋葬 复活升天，他就赐下圣灵来哈。那所以我们讲到说磐石出水所代表的意义，就是说神就把这个圣灵给降下来，降在我们当中啊。所以意思就是我们成为基督徒，因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救赎啊，那让我们可以就领受圣灵，圣灵就赐给我们成为一个印记，圣灵要在我们里面成为泉源啊，直流涌到永生。所以我们说这是一个基督徒的经历，就是你一定要经历过圣灵的充满，圣灵要在你们的里面，磐石出水就是这个意义啊。那接下来呢，你有了圣灵之后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啊，因为像门徒们啊，门徒耶稣复活升天之后，门徒都还没有被圣灵充满，直到有一天才被圣灵充满。什么时候呢？五旬节降临啊。所以你看开始信的时候，你不是马上就被圣灵充满，你可能得到圣灵为印记，但是圣灵还没有在你里面彰显啊，还没有成为活水的江河。一直到你圣灵充满的时候，那就不一样了。哇，圣灵开始来掌管你，你可以经历到圣灵在你身上那个属灵的生命、属灵的启示啊。但所以我们基督徒有了圣灵在我们里面是好事情，对不对？但是可是麻烦的事情也就开始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圣灵跟我们的肉体、跟我们的情欲是相争的啊，所以这个就会起来征战。那所以神就安排了一个亚玛利人，所以那是亚玛利人在利非定谷和以色列人征战，然后摩西就叫约书亚说，你去挑选人跟他们征战。他们在山下打的时候，摩西就在山上祷告，当他手举着天的时候，以色列人就得胜，约书亚就得胜。当他手放下来的时候，以色列人就打败了啊。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跟肉体的征战，亚玛利人代表属血气、属肉体的，他是以扫的后裔。所以我们新人的生命跟旧人的生命征战的时候，我们是要靠着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靠着神。那我们的祷告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的时候，亚伦霍尔所代表的一个意义就是一个代祷者可以帮助我们祷告。我们有没有代祷者？我们每个人有很多代祷者，可是最好的代祷者是谁？有两个，一个就是耶稣。耶稣有没有是不是我们的代祷者？耶稣在父神的右边替我们祷告。那另外一个代祷者是谁？圣灵。圣灵又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所以我们有两个人在帮助我们。那很有意思，亚伦他代表祭司，耶稣就是那升上高天尊荣的大祭司。霍尔呢？霍尔所代表的，霍尔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亮光，那圣灵的启示，圣灵的亮光。所以我们看到一幅图画很有意思，摩西举手旁边有人帮助他，就代表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旁边也要有人帮助我们，一个是主耶稣，一个是圣灵啊。这个都是在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的第八章26节，圣灵用说不出来叹息来帮助我们，替我们祷告，按着神的旨意。耶稣坐在父神的右边来替我们代求，第八章34节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说我们跟肉体征战的时候不要害怕，我们一定会得胜。但是如果没有耶稣帮助，没有圣灵帮助我们的时候，我们靠着自己到时候没有办法，我们就会失败啊。所以最后的结果是约书亚他打胜了啊。那约书亚打胜了，就给那个地方取名叫耶和华尼西，尼西就是旌旗。讲然后神就说，他起了誓，要世世代代与亚玛利人征战，要把亚玛利人的名号从这个天下涂抹，世世代代要征战。所以亚玛利人后来也是成为以色列人的仇敌，一直到扫罗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亚玛利人，大卫的时候也是看到亚玛利人。那意思世世代代征战告诉我们是什么呢？我们的肉体，我们肉体会一直跟我们在一起。我们有了一个新人的生命啊，然后有个旧人的生命，这两个是彼此相争的。那达到什么时候为止呢？我们想说这个东西有没有结束的一天？有结束的一天，就是当我们离开这个世上的一天，我们这场征战才是结束。所以为什么神说世世代代要跟亚玛利人征战？所以我们里面有个旧人啊，又有个新人，这个新人跟旧人就是一直不断的征战。我们是不是很苦啊？就像保罗讲啊，哇，我有个旧人在这里，我虽然有圣灵有新人在这里，可是我的旧人常常叫我去犯罪，我不想做的恶我偏去做，我想做的善我却又不做，我若做了这个不想做的事，做了不该做的事的话，
就不是我做的，是在我里面的恶，我里面的罪做的。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个旧人其实一直拉着我去犯罪。所以保罗说了一句话，他说我真是什么，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啊。所以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新人跟旧人的相争是世世代代，是永世的，今天打明天打后天打，一直打到我们的生命结束为止。那但是呢，我们可不可以得胜？我们可以得胜。所以为什么后来保罗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取死的身体，但是他说了一句话，感谢神，那靠着耶稣基督就能得胜了，那赐生命圣灵的律在耶稣基督里释放我，生命圣灵，对不对？耶稣就是生命圣灵，来帮助我们。我们有可不可以胜过我们的旧人？我们就可以胜过我们的旧人，亚玛利人我们一定会胜过啊！所以靠着亚伦户尔来扶持的摩西，帮助摩西，但是举手的是要谁举手？摩西要举手啊，必须是摩西自己要亲自来举手，没有人能够帮助他啊，那这样子才能够带领以色列人得胜。所以他自己亚伦户尔要帮助他，但是他自己要举手。所以我们常常讲到说，我们的祷告也是一样啊，我们希望说，哎呀，你帮助我祷告就好了哈，帮助我祷告。那但是我们自己要不要举手？我们自己要祷告哈。那除非是你真的是没有办法啊。有没有人说是到最后是不是靠着我的祷告，是别人把我带到耶稣面前的？也有，那例子很少的啊。除非我们像是有个摊子哈，摊子他实在没有办法到耶稣面前了，他手也举不起来，结果他的四个朋友啊就把他抬到耶稣那里去了啊。那真的是我们真的是手都抬不起来的话，那当然是没办法，是必须要有人来帮助我们。那但是如果你手还可以抬起来的时候，但是如果你还是可以祷告的时候，你还是需要祷告啊。真正帮助我们的就是靠着亚伦户尔耶稣啊，靠着圣灵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里释放了我，使我胜过罪和死的律。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哈，以色列人他们经过旷野，旷野的意思就是受试炼的地方，我们一定会受试炼啊。那经过试炼之后，我们的生命就不一样，我们可以成为耶和华的军队，我们生命可以成为成熟长大啊，让这个可以彰显神的荣耀在我们的里面，预备神要带我们进到那流奶与蜜之地。好，最后我们来看结论。所以以色列人在旷野的经历是这样子哈，可以应用在我们新约圣徒的身上。就像我们看到他们过红海就代表受洗，麻辣的水变甜代表基督的十字架带下心灵的医治，那玛拿象征基督的身体和神的道，我们需要读神的话，神的话语在我们里面，磐石出水代表圣灵的浇灌，打败亚玛利人显示肉体胜过肉体的情欲，靠着圣灵。所以以色列人经历的成功跟失败可以作为我们新约圣徒的见解，他们有失败对不对，但是他们也有成功的时候啊。那旷野之路虽然艰难，但只要全心信靠主，顺服他的引导，神必带领圣徒胜过所有的试探与考验，得以进到神所应许的产业啊。就是对我们来讲的话，就是可以进到那永不衰残天上的产业，也就是耶稣自己，他就成为我们的产业。好，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看的哈，出埃及记的第六讲，旷野的经历，我们就讲到这里。